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约翰福音。新约约翰福音第14章，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第122页。约翰福音14章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
谢谢张婷姐妹为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感谢神，今晚上叶明旭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传讲神的道，他要为我们传讲的信息是天堂的道路怎么走。我们请叶牧师。
这是第二次跟你们见面了。几个月前我到了中国，跟他们分享我的一个查经方式，就叫他们去找主题、找背景，然后列出一个大纲来的时候呢，就放他们到各个房间去做功课。大概一个姐妹觉得我这个功课太难，就在房间里面唱歌，她就唱这一首，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的家，然后再唱下去，我的家在天堂，世界不是我们的我们的家，然后他又唱一段，今天我们是旅客，明天我们就回家。那大概我给他们上的功课太难，把我比喻向地狱里面去了。在里面唱天堂的歌，这么高兴的在里面唱，唱得非常生动，也很好听，唱到好像一种感觉，天堂就好像在他的口袋里面了，很有把握的知道天堂就是他的家。我们是否能够确定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会到天堂里面去呢？还是到地狱里面去？如果你知道地狱是什么，你就到，不懂地狱是什么一回事，你到普法别墅去好了。我美国来的朋友，他们有一些不讲地狱的，来来来，我带你们去到地狱里面去走一趟，让他们看看一下。我说地狱是好生意啊，人死是他们赚钱，新加坡有一条街专门赚地狱的钱的，人死这个钱赚的特别好赚，所以在这里地狱的一些事情一定要讲。美国有一个小孩子有一个机构就问人家这么一句话有这个有奖品的，他问的是什么？钱的定义是什么？所以很多人就写信就去参加比赛了，结果这个得奖的是一个小孩子，而奖品是10,000块美金。那这个小孩子呢，他给的定义是什么？钱是到各地去，任何一个地方去的护照，除了天堂以外。很好，这个写得很好。不，我们华人也不亚于他们呢。我们华人死了，人死了之后呢，到追思礼拜你去帮去看的时候啊，他们烧的是什么东西啊？都是阴府里面的钱，从来没有说到天堂去的钱钞票，没有。你没有去过？我知道你们中国很少，比较少这些，新加坡很多，香港、台湾一大堆这些，他们印的都是阴府的钞票，你要拿这里的钞票跟他们换兑换，换阴府的钞票，然后他们以后呢到阴府里面就可以用，而一大笔钱呢是用来贿赂那些贪官的。 那些牛头马面要折磨他们的时候，当作买路钱过去，然后在里面又贿赂那些贪官。如果这是真的话，我临死之前我一定买很多东西的，我这些一切都买。如果你到新加坡那一条街，你看到的这个 iPhone 也有啊，啊，他们屋子啊，豪华的屋子都是用纸做的啊，都是用纸做的。这里烧，它下面就变成一个真的，哦，不但是有汽车，连你用他们也烧，菲律宾你用，哎呀，很冤枉，这里当你用，下面还要当你用，嗯，也不单是这一个。他连那个太空母舰什么他们都烧，到地里面能够飞吗？我心里就在这么想，我就跟一个人讲，你真的相信这些你烧了下面就能够得到吗？如果是真的话，我一定把我这里的物质卖掉。哎，我的是政府储物啦，普通的政府储物，花了一大笔钱买这些纸做的，哎，很划得来。这里烧下面变成豪华住宅区，谁不要？我当然要。哎，问题是烧了什么都没有。钱是带我们不没有办法带我们到天堂去的，想把这个第一软化也不行。那圣经里告诉我们，但耶稣基督谈到他要死复活离开这个世界到天堂去准备一个住的地方的时候，就跟门徒怎么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不要忧愁，因为他们忧愁耶稣要离开他们。那我们的忧愁是什么？死了到哪里去啊？很多人很害怕死了到地狱里面去，所以特别的害怕，我们华人特别的害怕，所以拼命这方面拼命的烧，希望能够到地狱里面好受一点。当然冷气机要多烧几个啦，关地里面好热嘛。好，那耶稣基督跟他们讲，我要去为你们准备一个家，他们就说，多马就问了这一句话，你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啊，你去的地方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找怎么走。那通常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人家会提到这个多马，多余的多马啊，他很多一些东西他会问话的。其实问话的倒是有好处啊，我们应该感谢他，因为多马如果没有问这句话，耶稣十四章约翰十四章第六节就不会用了，就用不上了。就是因为有一个人问了这句话，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好处啊。在学校里读书的，发问的都是聪明的啊，不敢问的就不大聪明的。我通常跟我的学我教导的时候是跟他们讲，如果你不明白，你发个问题，你是五分钟的傻瓜；但是如果你不明白，你不问，你是一辈子的傻瓜。所以我就跟他们开玩笑，你们当五分钟的傻瓜还是一辈子的傻瓜？当然每一个都笑了。不过每次去的时候都是，我们华人总是跟外国人不大一样啊，我们华人比较安静，比较不多话啊。你问美国那些小孩子，你们将来长大要当什么，哇，每一个都举手。在我们华人的世界里面，你们问他们这句话，他们每一个都头放下来，连成年人也是一样。我刚从印度那边过来，教导他们在东北的地方，靠近缅甸的地方，他们的皮肤跟我们是差不多一样的，也是一样，每一个都不敢发问，很不好意思一样。但是我们感谢主，有多马这一个人，他敢这么样的问耶稣基督，你去哪里我们不知道，你走的这条道路我怎么去找你我们也不知道，道路我们不知道，地方也不知道。那如果你要找一个地方，你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你又不懂那个道路，你是找不到那一个地方的。那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中国大不大？大，新加坡太小了，中国大的不得了。如果你不懂要去什么地方，然后你又不懂什么走哪一条路线，你不管你怎么走怎么找，你都找不到那一个地方。所以多马就问了这么一句话，感谢主，耶稣基督就这样很简单的回答。他怎么回答？我就是什么？第六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为什么耶稣能够说他是道路呢？天堂这条路不是要怎么做，而是要怎么信。天堂这条道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一条道路呢？通天的道路呢？就是因为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然后第三天复活升天。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留下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在印度的时候看到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工作。那些印度人他们不是黑皮肤的，他们是蛮跟我们颜色蛮一样，他们是东北那一带的，其实也有华人的根，因为他们所建的屋子很像我们华人的屋子。不过他们有一点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看人家的头的，挖人家的心，吃人肉的，很凶的啊。就一位宣教士到了那边，幸好没有给他们没被他们吃掉啊，就跟他们传了福音，结果他们全部都相信了。所以这一族人的90%多的人都是基督徒，从此就不砍人家的头了，他也不吃人肉了啊，唱诗歌读圣经，生命得到很大很大的改变跟改造。因为他找到真的道路，以前什么都拜，什么都拜，什么都怕啊，但在基督里得到这个安慰，把这个道路搞清楚了，他们就不再有那一种惧怕了。以前我也是什么都拜了，我家拜祖先的，我爸爸妈妈他们以前我们那个时候都没钱的，有什么时候好东西吃呢？就是他们拜偶像的时候，拜祖先的时候，有鸡啊，有鸭，平时没鸡没鸭的，菜啊，鸡蛋啦、啊，差不多就够了啊，咸菜一大堆。但是他们拜祖先的时候，又有鸡，又有鸭，又好吃的东西啊，就在那边拜拜拜拜。我爸爸妈妈就在那边拜，尤其是我妈妈说：“哎呀，这个神啊，这个明训啊，这个孩子啊，很皮，你要使他做好孩子。第二，你要他读书聪明，考第一。我告诉你，我没变成好孩子。”不过读书我倒蛮勤的啊，差一点就考第一，不过是从后面算起。我心里讲，这条道路不行，这个神只会吃东西，不会听，不听祷告，不听祷告，这个不真。所以我就对他产生一种疑问，我又去拜什么泰国的那个佛啊，哇，叫人家念经，然后我就挂上去，然后我赌博的时候赢钱，每一次带账我赌博就赢钱，不会赢很多，但是赢赌就赢就是了。我不是要叫你们去赌啊，但是我心里有一种感觉，我还是小孩子，年轻人，很年轻，才10多岁而已，我心里就想，这个神有点不大对啊。如果这个神是圣洁的，他应该让我赌博的时候输钱，不应该让我赢钱。所以我就对这个神产生一个疑问，这个不大圣洁的神哪里可以叫人家去赌博呢？ 应该在我赌博的时候给我好好的教训嘛，爸爸妈妈都教训我们，何况是神，神就更应该教训我们。他说有时候呢，我没带掉了，我去赌我一定输光光的，什么都输光光，所以一次两次我就知道了，哎，以后掉了什么都不赌，什么都不玩，回家睡觉，隔天起来就没事了。那我心里想，哎呦，这个神如果是掉了，就帮不了你，这条道路也不行啊！如果掉了，碰到危险的时候，神怎样来帮助我？所以我就对他产生一个疑问。所以我希望有一个神，不用掉的，不用带的，也撕不掉的，很奇妙的。后来我认识了耶稣基督，就知道了这一点。他的确是真神，他改变了我，让我知道他是圣洁的。那我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呢，信这个神，信那个神的时候，第一没有听到他们的神听祷告，所以听基督徒说，哎，我们的耶稣听祷告了，他怎么听祷告了？我爸爸妈妈什么都拜，鸡也奉上去，猪也有，从来没有听过他这个神听祷告。哎，怎么基督徒的神会听祷告了？是不是从天喊的？倒不是这么一回事。那后来我又发现了，我们所拜的这个神也很奇怪了。尤其是在这个春节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之前就会拜这个英文叫 Kitchen God， 就是在厨房里的厨这个神嘛，啊，灶神，好，拜这个灶神。哎，就发觉爸爸妈妈他们准备一些很有趣的东西。那个年糕啊，那个年糕啊，又甜又黏，给这个灶神吃，就是把他嘴巴封起来，嗯，去这个天地上面的时候就没办法讲坏话，然后又拿了一些金色的土，又插这里，又插这里，又插这里，就是听不见，也看不见。所以嘴巴也讲不出来，我心里想，这条道路对吗？还是不对？当我的朋友跟我介绍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开始产生怀疑。他们跟我见证的时候，说耶稣基督是真的，好啊，然后又告诉我是唯一的真神，那我心里就不爽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我所拜的释迦牟尼啊，这个佛教都是假的，都是魔鬼啊，所以我心里就不爽了，就对他们很排斥。但是我就再看看他们的见证，就发觉有一些很大的区别。我们那个兵营里面带的很多都是泰国的那些什么像啊，打架打不死的，他们讲哦，有些带了三个、五个、七个，但是有一个共同点，不管我们带一个还是带五个还是带七个，我们这个嘴巴是特别的臭。福建人呢，说话从开始到最后讲话的时候，每一个句子前面后面都在骂粗话。我是福建人，我知道，福建人那个粗话是最糟糕的。这里有没有福建人啊？我本身不是福建人，我讲这个是道道地的实在的。我想带的这些改变不了我们呢，而且这粗话也很糟糕，而且一大堆的流氓都是带这些东西的，我们生命又没有得到的改变。那在我的兵营里面，我是负责管理一些垃圾、一些渣渣用的东西。肥皂啊，冰衣啊，袜子啊，这些东西，人家要借的东西，要需要用的东西，我就供应他们。然后我们那边有肥皂，那个时候是那种鸡排的，马来话叫 ayam brand， 那个鸡排的，那个那种很土的、很简单的肥皂，这么长的。我们的上司呢，抓到我们骂粗话的时候，就把我们叫过去了。你这个嘴巴很脏。你到那个姓叶的那边去跟他要一条肥皂，这么长的， 然后再去洗洗你的嘴啊，要把整条肥皂用完才可以。他对付我们真的是一流的啊。我在想，不行，这个方法不行，这条道路不对，改变不了我们。但是我们看这些基督徒粗话不讲啊，然后生命很简简，又有关怀的那种态度，又有那种圣洁，那种纯正。所以我想，哎呀，这个很好，这个很好，我要像他们那一样来信赖他们所相信的神。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成为我们的道路吗？因为他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故事。在美国有一位商人，他犯了罪，不至于要坐牢，但是会被罚款。但是他已经是破产了，破产他没办法付钱，就要坐牢了。法官要判他的时候啊，全村的那些记者啊，电视台里面都来了，因为这个法官是他的好朋友，老朋友，从小一起玩到大的老朋友，所以大家就要看，还看这个法官要怎么判，是他的好朋友啊，他是为公私分明呢，大义灭亲呢，会不会啊？好。然后呢，这个法官判的时候呢，大家就感到很稀奇，觉得很不值得。他给他最高的罚款，最高的罚款。那些人就讲，我做他的很好，做他的朋友划不来。如果是犯罪，他罚款，为了要证明他的公义，他会给他们最高的罚款。然后接着呢，他又做了一件让他们感到稀奇、意想不到的。他拿了一张支票过去，帮他的朋友把罚款全部给付清了。那些人看了就很感动，很生动。第一，这个判官他公义，没有人可以说他不公义。第二，他又有爱心。那神就是这样的对待我们，神一定要审判我们的罪，我们所做的不对的谎话、骗人的、偷的啊，思想这方面不应该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主的荣耀。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犯罪。想想一下，我们如果一天犯了三个罪，一年就多少？大概1000个，接近1000个。我现在已经是58、59岁了，要到59岁了啊！59乘1000多少？你们数学比较好的，大概是多少？5万9千，算6万好了。6万个罪，神可以这样就抹杀吗？说，哎呀。你这个夜幕师，反正你是侍奉我的，无所谓了。这个罪我就抹杀了，把它除掉了啊！你知道，我知道就好了。神是公义的，所以神必须审判我们的罪，而审判的结局就是什么？到地狱里面去。他是神，我们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们。他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满足了神的公义。神自己判决了我们，善义真神判决了我们。善义真神的第二位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这一个代价，把我们给赎回来了，所以我们的罪就能够得赦。那以前我小的时候，我很皮的，我很坏的。所以我妈妈特别的求她这个造神啊，拜啊拜，怎么拜都是不行，怎么拜我就是变不了。但是我知道自己做不对的地方。所以小的时候我自己会有一种内疚， 就是除不掉这个内疚，就偏偏不要去想它，但是想到以前所做不应该做的，心里会感到惭愧，心里会感到内疚。但是当我那一天接受耶稣基督，我朋友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啊，这个罪恶感神就拿掉了，嗯，就拿掉了，神就赦免了我的罪。所以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很清楚的，耶稣基督就是道路，这是我们通往天堂的道路，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其他的道路。那耶稣也说他是真理，他是实实在在的。那圣经有更多更多的东西来证明了，啊，不讲太多吧，就讲一个启示录告诉我们，东方秦王会起来，啊，东方秦王会起来，然后有两亿个兵士会抄向中东那一边过去，然后又走过尤弗拉底河。那东方秦王指的是什么？就是以色列的东部嘛。啊，他讲的不是一个王，而是秦王。在末了的时候，东方的秦王会起来。那我告诉你，如果没有经济来源，再强都起不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东方其中之一，可能最强，应该说最强的一个就是中国了。嗯，有钱嘛，现在中国有钱嘛，啊，现在中国借钱给美国，所以中国有钱就能够投资在武器方面，在军力方面。而且大概十多年前的时候啊，中国的这个武器的设备输给台湾，啊，战备的能力也输给台湾，现在倒转过来了，啊，现在台湾的态度不行，他们的军力现在也远远，中国现在已经远远超越这个台湾的军事力量了，而且追上美国。要能够超向中东那一带去，就是要能够跟苏联跟欧洲那一带比美，不亚于他们，才有这个势力超到那边去。走哪一条道路啊？丝绸之路了，啊，现在这个贸易方面这条道路已经接到中东那边去，然后要走过尤弗拉底河。我告诉你，这个军队多少人都好，一过尤弗拉底，全部都会给淹死的。很多不信基督教的就说这个是荒谬的。首先，两亿个军队不可能有，现在知道有可能了。中国、印度两个国家都远远超越这个数目了。好，然后这个尤弗拉底河又怎么过呢？现在呢？这一条河啊，从土耳其到叙利亚到伊拉克之间有九个水闸，把这条河流的水都给挡住了。所以河流的某一段跟黄河差不多，我一天经过黄河的时候，黄河泛滥嘛，哎，黄河的河底变成田地了，人家种田了，啊，这个就是黄河啊，小孩子都能够走过去啊，不要说游过去，有一段一个地方我经过的时候，那尤弗拉底河跟黄河也是一样，因为九个水闸把很多水都给挡住了，人家说那个地方不会为油打仗，但是会为水而打起仗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会死了又复活，而复活升天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会看到他们。哇，以前人说哪里有可能，前这是两千年前的预言嘛，啊，现在呢，现在有卫星了，啊， 现在手机啊，啊，卫星手机，我以前很久的时候，我就这么讲了，我蛮有幻想力的啊，比较皮的孩子都蛮有创意的，所以如果你们的孩子比较皮，你不要认为他们没出息啊，比较皮的孩子都很有创意的，所以我在想，根据耶稣基督的这一个预言，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说以后呢，将来人呢，手表都能够当个电视机啊，都能够收到什么无线电的什么东西，能够看到世界各个地方。我就这样讲，嗯，现在差不多了，手机啊，不是手表，不是手表，而是手机。现在手机，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够看到。这是2000年所讲的预言，启示录一大堆的预言，有一些都已经是应验了，好一些等待着应验。我们的主所讲的话都是真的，他不讲假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进化论说人是什么？猴子演变的。大文的时候从单细胞开始，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了大文的这个论点不能够成立，因为发觉了人的一个单细胞是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的工厂，缩小到连眼睛都看不见。那些科学家看了，哎呦，太奇妙了，太奇妙，不可能是进化论演变出来的，因为进化论演变的第一点都不能够成立的，就是说有一个细胞，没有生命的细胞，突然间能够变成有生命的细胞，单单这一点就没办法成立了，因为你一个有肉体的细胞，又没有生命的细胞，是不能够有氧气的，一旦有氧气就要烂了，但是没有氧气就不能够有生命，所以他要从没有氧气没有生命突然间变成有氧气，他有生命的时候突然就要有氧气，不然没办法。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空气没有办法这样的一个变动，神知道人会否定他的创造，他创造地球的时候就放了一个月亮在旁边，这个月亮真的是没办法给想象。那我告诉你啊，你知道那个车的这个轮牙，这个月亮是受这个什么地球的地心吸力控制的，所以地球如果这样转的话，月亮就什么就会跟着这样转，对不对啊？但是月亮偏偏不这样转，地球是这样转，月亮是这样转啊！所以呢，黑暗的那一面呢，有没有看那个变形金刚啊？有没有啊？就讲到另外一面嘛，就是地球看不到的另一面啊，英文叫做 Dark Side of the Moon， 月亮的黑暗的那一面，其实不是黑暗，只是它是我们从地球的角度永远看不到的。因为它是这么转，地球是这么转，它是这么转的，月亮转的方向错了，根本不合乎逻辑。所以有一个进化论的，他说月亮不存在，怎么他没办法解，他说月亮不存在，因为知道这个月亮神放在那一边，进化论永远没办法解这个奇妙的东西。神的话是真理，神的话是生命，他改变人，给我们带来永生，直到我们对死亡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到神的怀抱那边去了。我接触了一些老年人，信的我也接触，不信的我也接触， 就发觉一些老年人讲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一些不信的都是要死的时候才讲，这些很有趣的人要死的时候看见好一些东西，这些老年人他们就讲，哎呦，那种东西来了，隔壁那个人走了，要走了，时间到了，他们看见了。有一些呢自己还没走就看到那种那么黑无常白无常那种东西要来拉他们走，就很害怕。有一个姐妹她亲自告诉我，她是詹童的翻译，詹童讲的话她帮她翻译，然后解给人家听，就这样来赚钱。然后她的母亲要死的时候就看见这些东西，她就问她，哎，我帮神翻译啊，为什么我母亲还看到这种肮脏的东西呢？她詹童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没办法，那是这样，是这样的，没办法。嗯，但是呢又有一些倒转不一样的故事，让人很生动的一个故事，一些故事。一位老姐妹她来教堂崇拜，然后生病了就没有来了，几个星期没来，那个牧师就去探访了，好像这个邓牧师这样啊，当我们牧师就带他去探访啊，几个礼拜没来就探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为他祷告。他说，哎呀，姐妹啊，你生病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不好。奇怪，不好，为你祷告求神医治你，不好。大概是他听错了，我在强调，我为你祷告好不好，大声的讲，他也大声的回答，不好。他说，你不要搞砸，天使已经在旁边要接我回去了，上次呢你们来了两次，他们也来了，你们祷告他们走了，这次不可以祷告，不可以祷告，我要走了，我等这一个时刻等了很久了。因为穆迪很有名的一位牧师，他临走的时候孩子们在那旁边都哭，他说，你们不要哭，天主已经在我旁边，我等这一个已经等了很久了。一位德国的医生，他的名字叫 Diane Com， 他的这个 Diane Com， 那个名字好像 die 死这样嘛。香港人到美国去，他是在美国当医生的，每一次他去餐厅叫东西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名字叫 Diane Com， 然后他们就在纸上写 die， 所以他就感到奇怪，为什么你们这些华人每一次我讲我的名字，你们短写都写死 die， 那华人很害怕嘛，死哇，很不好意思。他是一个专门医治癌症的，帮助那些医治那些小孩子的。但是呢，他因为他专门医疗那些患癌症的小孩子，所以跟孩子们产生很大的一种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孩子一个一个的死掉的时候，他特别的痛苦，要么就不管他们，死就无所谓，要跟他们亲切，要了解怎样医治他们呢，就必须跟他们产生一种友情，了解他们的情况，所以他承受不住，他就很怪上帝，难道你不管吗？就要放弃他的信仰了？谁知道那个时候，那个小孩子一个一个开始跟他讲故事了。一个说，我见到我的公公跟耶稣基督来见我，然后告诉我，你时间快要到了，但是还没到，多等一下子。哎，这个是印度女孩子，她父母亲移民到美国，她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公公的。所以他们就拿公公的照片给他看，哎，就是他，哎，公公就是这个，然后又拿耶稣的照片给他看，他说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不是这样的，全家人就感到很安慰，知道这个孩子要到天堂那边去，跟神享受永生，有神赐给他的永生。所以他很感到安慰，一个小孩子他要走之前就把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叫来，他说，我知道我今天现在就要走了，因为天使已经在我旁边了，我叫你们来是要谢谢你们，然后一个一个的跟他们讲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讲完之后 真的就这样走了，就到神的怀抱里面去享受这个永生。神赐给我们的是个永生的生命，有意义的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道路的生命。所以神今天请你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希望你今天做一个决定，来认识耶稣基督，来信赖他，来求他做你的救主，洗净你一切的罪。你做这个决定，你不会后悔的。我1975年做了这个决定，不后悔。我问了那些那个杀人头的，他们也不后悔。信了耶稣，一切都改变了，从杀人的变成很温和的。我到印尼去也是看到同样的，他们是八大，八大也是特别残暴的。信了主也是一样，不过他们肚子里面吃了两位宪教士进去，为两个宪教士给他们杀了吃掉了。所以我们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们马大人肚子里面有两个宪教士，他们自己笑，自己也惭愧，但是自己因为他们的牺牲得到了这个永生。我们现在来低头做个祷告。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今天想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不想到地狱里面去，要得到天堂的家，走这个天堂的道路，你们就跟着我这样祷告。主耶稣，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你为我留下宝血，求你洗净我的罪，以前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进入我的心，做我的救主。阿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有耶稣基督，我们才有生命，生命得到改变，不再担心受到地狱的审判，而进入天堂的国度，神的家，成为神的儿女，与神永远同在。死亡再也不是我们所惧怕的，因为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到耶稣基督那边去的。所以主啊，我们在这里感谢你，我们在这里感恩赞美你，我们在这里祷告，求更多的人来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些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志祷告，祷告之后结束的时候，希望你们能够留下来跟我们多谈一下。如果有一些呢，你们不大明白了，也希望你们能够留下来，跟这里的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领袖，你也可以问他们。